据财新星期二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七月份中国制造业活动持续收缩，之前两个月的扩张步伐亦显得疲弱，产出和新订单都出现减弱，进一步证实中国经济复苏步伐放缓的迹象。据美国之音记者林鉴峰在香港的报道，8月1号公布的7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报 49.2， 同上个月比较降低了 1.3%， 这个指数高过50表示扩张，低过50表示收缩。财新说7月份制造业的就业形势继续恶化，用工规模连续第5个月下跌，企业减少用工的原因主要是市场需求有限。而在之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报 21.3%， 创下历史新高。不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张丹丹在财新网发表题目叫做《可能被低估的青年失业率》的文章，指出虽然统计局在全国16至24岁青年劳动人口的3200万人中将630万人定为失业，不过如果将全国非劳动同时又是非在校生的1600万人全部计为失业的话，介离的16至24岁青年失业人口就是2230万人。如果将统计当中的劳动人口3200万人加上这些非劳动同时又是非在校生，合共就是4800万人。如果用这个计算，全国16至24岁青少年失业率实际上就高达 46.5%， 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观察人士说，对于劳动阶层来讲，薪资多寡是选择工作的最切身和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今年5月发表的2022年全国平均工资数据，私营单位的就业人员年平均薪金报 65,200 人民币，月薪大约是 5,436 元人民币，而在平均薪金最高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平均月收入可以达到 10,300 元人民币。不过对于低学历或者低技术的阶层来讲，薪金过低形成有工没人做、有人没工做的情况。在江苏省南京市任职货车司机长达10年的张芳对美国之音说，他任职的公司虽然人手不足，但是就是因为薪金过低，根本没有年轻人愿意入来做事，他亦没有在公司见过有年轻的同事。他说以他的公司来讲，每个月的基本薪金只有两三千元人民币左右，如果加上加班费的话最多只有4000多元，而且加班费还是不稳定的，所以年轻人当然不会来工作。来自云南省现年23岁的黄先生，四年前高中毕业之后，因为想要赚取更高的薪水，所以去了广东省的工厂打工。在去年11月离职的时候，月薪超过10000元人民币，但是黄先生受不住工厂恶劣的工作环境，特别是每日必须要工作10多个钟头。他说工作太辛苦，所以毅然裸辞。黄先生选择返回乡下，希望可以找到工作环境更好、收入亦过得去的工作。但是可惜事与愿违，黄先生至今已经失业长达8个月，只能够依靠积蓄过活。黄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已经尝试将履历表寄到不同的公司，当然亦有发给招聘公司，请他来帮他找工作。从办公室助理到其他行业都希望尝试，但一直没有任何面试机会。其实亦不可以说完全没有机会的，如果他想送外卖或者做搬运行业，就随时可以翻工，但这些工作他觉得实在太辛苦，而且每日亦要上班10多个钟头，才赚到大约每个月6000多元，同他以前在工厂工作的薪水差好远。当然如果是在沿海大城市做同样的工作，薪水会高一点，但是他说他不可能做一些比以前更加辛苦、薪水就少的工作。对于未来打算，黄先生表示希望再给自己半年时间在云南找心仪的工作，如果在半年后情况还没有改变，黄先生就会尝试到其他的省市找工作机会，只是他肯定说不会再回工厂打工。张丹丹的《可能被低估的青年失业率》文章发布之后，立即成为中国社会网上热话。美国之音记者尝试致电张丹丹在北京大学的直线电话，希望对文章的有关细节作更深入的了解，但一直找不到他，直线电话更加是立即挂线。 张丹丹在文章当中说，中国青年的高失业率首先归咎于过去三年的新冠疫情对消费、企业营商环境以及经济活力造成持续影响，再加上大学毕业生投入劳动市场，预计今年7月和8月的失业率会进一步上升。因此张丹丹建议疏导毕业生降低就业预期和薪金的要求，将先就业再择业作为减低失业人口的短期措施。不过对于前天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豪来讲，中国的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根本原因还是政治因素。蒋豪对美国之音说，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是十几年前就开始存在，政府一直对民企不是那么友善，不单止没有任何措施鼓励投资，还要诸多收费，又用不同的理由将有钱人吓走。看看现在连张艺谋都走到美国了，外资走的更加是不在话下，那怎样叫人放心在中国投资呢？要有资金才能够吸引劳动力，要有新的资本才可以，如果不是的话，经济又停顿，只有原地打圈。蒋豪更直言，近年的美中贸易战亦加剧了外国资本离开中国的问题。他说要搞好关系，人家才会想来中国投资，不可能一边跟人家搞对抗，一边就要求他来投资。北京从前去美国的航班是每日100班的，现在一日只有5班，这样哪有可能发展呢？蒋豪认为要解决失业问题就必须要对症下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措施对情况是帮助不到。据《纽约时报》报道说，现在很明显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政治，恢复信心需要系统性的变革，为企业家阶层和私有财产提供真正保护。如果中共坚持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政治议程，他已经取消了很多释放中国经济活力的政策，那这份文件的承诺将只是空口讲白话。《纽约时报》引述一名科技企业家的评论说，信心问题的核心是政府的信誉问题，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几乎失去所有信誉，如果政府真的想挽回局面的话，最少要为自己的错误道歉。日经亚洲指出，中国青年的失业率接近美国的近三倍，远高于欧元区的 14%。 在几百万无工资可支配的失业毕业生这样的消费者的拖累之下，中国的零售销售额上个月只是增长了 3.1%， 比2022年6月下跌了很多。据官方数据显示，亦大大低于5月 12.7% 的增长率。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负责人刘开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除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因素之外，地缘政治特别是美中贸易战亦是造成中国失业率剧增和经济危机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国已经连续两个月进出口下跌，下跌幅度急剧扩大，而出口市场的萎缩为本来已经是肉震乏力的中国就业市场笼罩上更大阴影。刘开明说，美国是中国贸易最大市场，本来自从2013年起，外资就因为中国生产成本上升而开始撤出。在美中贸易战下，近年中国货品进入美国还要加收 15% 到 18% 的关税，这样就差好远了。在这个环境之下，工作机会和工资自然会减少。在担忧经济放缓的情况之下，上个礼拜北京发布了一则内容广泛的计划，说将放宽市场准入壁垒，对融资提供便利，这个是提高私营企业信心的措施之一。今个礼拜一，中国当局又说希望吸引更多私人资本参与从交通到水利以及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先进制造业和农业等各个领域的国家项目。但是总部位于英国的宏观经济研究机构Endo Economics 在一份报告当中说，北京的最新立场是向私营企业伸出橄榄枝，但是该公司质疑这个是否真正代表着中共的经济政策正在从压制私营企业转向满足党的需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鉴锋在香港的报道。